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大陆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神韵演出报道摘要。
3月12日至18日，神韵纽约艺术团来到台湾南部最大城市、有港都之称的高雄，分别在高雄市文化中心及景色优美、大陆华人来台旅游必到之处的中山大学逸仙馆举行8场盛大演出。神韵自2006年世界巡回演出以来，每年必到高雄市，今年是第7年。港都各界以最高度热情迎接神韵的来临，感谢神韵带来光明美好的希望。今年更有远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粉丝团跨洋来高雄欣赏闻名全球的世界第一秀。高雄市市政府秘书长吴洪模表示非常感谢神韵世界巡回演出安排这么精彩的节目来到高雄，他说演出很精彩，把人性的善良还有爱心很正面光明地告诉我们，非常好，每一个节目都很精彩，都很感动，从传统的舞蹈包括很多劝人为善的节目都非常的好，节目安排的非常好又自然。四度观看神韵演出的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教授也是知名水墨画家林幸雄盛赞，太震撼了，神韵让我感到非常有内涵，戏剧配合中国古典舞，将中国5000年来文化的内涵最经典最神韵的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神韵真的太震撼太深远了。总统府国策顾问华家志携夫人观看3月14日5场的神韵演出后赞叹说，神韵非常美妙，让人看了能多体会人生的意义，启示人们善化美化个人的心灵，日行善事，往好的方向去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他表示今年是第3次观赏神韵演出，他认为节目一年比一年更精彩，创意更深。
3月12日晚上10点半，荷兰海牙的圣路特舞剧院内，齐刷刷起立的观众爆发出热烈持续的掌声。那是神韵国际艺术团演出结束时来自观众席上的一幕。荷兰著名喜剧大师麦斯文科第3次来观看神韵演出，仍然被深深感动。如同时光再现，熟悉的音乐，尤其是女舞蹈演员们轻快的移动、轻盈的脚步，如同梦幻一般，太美了，我再次被深深的感染了。
3月9日至1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 奥菲优姆剧院进行了三场精彩演出。剧院的首席音响师斯基普·马斯格斯基表示，这个剧院每年上演50到100场演出，神韵是一台辉煌壮观的演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晚会的编舞非常美，色彩、服装、灯光、投影，每一个环节都无与伦比，一切都是顶级，其中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专业程度。
3月13日至14日，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里斯市巴特拉大学克劳斯纪念堂上演了2场晚会，吸引了当地政要名流、各界精英等约3000名观众前来观赏。精湛的舞蹈技艺、华丽多彩的服饰、悦耳动听的现场乐团伴奏、气势恢宏的背景天幕，以及神韵博大精深的内涵，令观众们叹为观止，并激发他们探索中华文化的渴望。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重庆高新区白马荡奇峰自由湾小区60岁左右的忠厚善良老人邓富寿，2008年奥运前夕遭中共当局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在永川监狱遭受迫害，于2012年初突然离世。从去年年底身体突然出现的异常情况看，怀疑被恶警恶人下毒所害。2011年底，邓富寿头皮突然大面积溃烂，后慢慢结痂，头皮溃烂那段时间眼睛又突然失明。
原大连起重集团工程技术信息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吕开利目前在盘锦监狱被迫害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家属多次找到监狱要求给其办保外就医，监狱无理拒绝。在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与妻子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夫妻屡次遭受迫害。2000年后，吕开利先后在马三家劳教所、大连劳教所、关山劳教所受到毒打、电击，长期靠死人床、长时间吊靠、野蛮灌食、超强度奴役劳动等残酷迫害。2005年10月13日，吕开利再次被大连国保大队秘密绑架，非法判刑10年。
山东寿光祭台镇齐家村法轮功学员郭秀清近60岁，因信仰真善人，曾被中共非法劳教关押2次。2月27日上午，祭台镇派出所协警赵登孝领着寿光国保大队的郭洪堂等警察窜到祭台镇齐家村，将郭秀清绑架到寿光市洗脑班转化，锁在铁椅子上进行酷刑折磨。警察欺骗说，只要说出买电脑的人就放了他。郭秀清被折磨出高血压。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安春荣、安春云等因关心周向阳的父母，2月28日晚7点被不法警察骚扰绑架。不法警察给安春荣安了一个罪名曰与海外有联系。安春云当时走脱，但不择手段的中共警察监听他家的电话。3月2日晚，安春云在武清老家被大港警察绑架，劫持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近阶段，不法警察骚扰多位关心周向阳父母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深圳市李洪洲被劫持1年，孩子出生不得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将于3月22日下午第三次对法轮功学员李洪洲进行非法庭审。李洪洲被绑架、非法关押已将近1年，至今未见过出生的孩子。在这个所谓的案子因证据不足曾被3次退检，2011年8月底福田公安610继续编造证据构陷，第4次把案卷送回检察院，现在将预第3次开庭。有关律师表示，这早已超出法律程序，一般不能超过2次退检，否则必须放人。 38岁的李鸿周德才兼备，为人正直善良。2011年3月26日被深圳市国保大队和富田区公安局分局610绑架关押在富田区看守所，家人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去深圳各个执法部门寻求公道，呼吁各界善良的人们关注并伸出援助之手。
上海市五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近期上海市闸北区法轮大法学员黄建华被恶人抓捕，同时期一起被绑架的还有闸北区姓张和姓沈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具体姓名不详，以及住在淮北路附近的法轮功学员王佳英，另有法轮功学员张慧娟因发送真相资料被举报而被杨浦分局抓捕，时间已经一个月左右。上海闸北区大宁街道片警孙永康、殷隐，街道610盛惠民，街道片警石磊，居委会周国兴及王某某、潘某某等助纣为虐，参与干扰迫害法轮功学员，请知情人予以曝光。
经历九年迫害后，武汉渔港海被劫持洗脑班。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渔港海在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遭受九年残酷迫害后，于3月11日到期，家人3月10日、11日两日到门口焦急等待接回渔港海。11日上午9点半，监狱告知渔港海被武汉市610接走，问哪些人接走，回答不知道，我们只管到期放人，家人只好一个一个洗脑班寻找才找到。目前渔港海被劫持在阳原洗脑班。
大陆同修要理智，不要在网上集体学法。近来有大陆大法弟子在网上集体学法交流，说能提高，其实是极不安全的。组织网上学法的同修也应向内找，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为同修负责，安全上不把握好，一旦出事后果严重。目前大陆各地都有面对面的学法小组，何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在网上学法呢？师父在面对海外弟子的讲法中明确回答过有关在网上借助电子软体学法交流的问题，是不行啊，除了小弟子之外不要这样做，但是也不排除大家很忙的时候用一用，但不能形成习惯，这可不是我要留给你们的。大家集体学法，互相面对面的学法探讨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你们在忙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下，但是不能够都这样做，也不能经常这样做。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而且这还是针对国外同修，大陆同修更不适合这样做，在安全上已经太多教训了，希望有参与网上学法的同修要理智清醒。
请保定大法弟子停止传播此生必看的科学实验视频。最近在保定地区有法轮功学员还在传播此生必看的科学实验，也叫水知道答案视频。明慧网上已经不止一次有同修讨论关于如何看待此生必看的科学实验视频的事了。明慧网2012年2月19日大陆法轮功学员有一篇文章对此做了详尽的论述。此视频是由一个叫陈某某的茶人制作的，这个人原来是协党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最为严重的是，陈某某和所谓的某某法师都曾经在不同场合诋毁大法，他们说有十多位原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听了他们的演讲后放弃修炼法轮功了，他们还和协党一样诋毁大法，说什么修炼人被迫害也应该忍，不应该揭露迫害等等。而且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种明显的干扰，在我们正在把有限的大法资源用来做神运光盘的关键时刻，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出来干扰。2012年的神运光盘要求质量很高，需要我们精益求精，从刻录到包装，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非常用心才能真正做好，把神运的品牌打出来，这些东西都会严重分散我们的精力，耗费我们有限的大法资源。而且神运背后有师父和大法的力量，那些乱七八糟东西背后是什么，相比之下一目了然。我们一定要以法为师，识破这些隐蔽的干扰，走正我们最后的路，才能救度更多众生。
本周3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0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村长抵制邪党承诺卡，家里避免大灾。辽宁省某县一位村长很相信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的真相，平时也看大法真相资料，从心里明白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因此村长处处保护法轮功学员。2011年11月份，乡主管政法的书记在全乡各村支部书记村长会议上按照邪党的要求强调说，各村要逐户填污蔑法轮功的承诺卡，与收缴医疗保险费同时进行，并宣称现在国内国外的法轮功活动得很厉害，很多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一再拒绝转化，希望各村领导给予重视，填好承诺卡。善良的村长找到这个书记说，共产党不干正事，净整这些闲事，然后给书记100元钱，去告诉书记我们村不签承诺卡，这样全村就都不用签承诺卡了。村长的善良行动得到了福报，村民对该村长都很信任，换届选举时他又一次被选为村长，家人得到了福报，儿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家又办了一个很赚钱的厂子。有一天他妻子不在家，村长晚上烧好炕后把被褥铺好自己去厂子，夜里11点钟，他突然心里有种特别感觉，就好像有人告诉他家里出事了，他就急忙地往家里跑，到家时已经是大汗淋漓了，一看灯还亮着没什么事，当一开卧室门时，一股浓烟夹着火苗直冲他而来，不知哪来的智慧，他急忙把门关上，到隔壁屋里找了一床大被，按到水缸里浸透水，顶着浓烟火苗压向炕上的火源，及时扑灭了大火，炕上的被褥全部化为灰烬，屋里墙上挂的羽绒服和装有各种票据及几万元钱的兜子丝毫无损，五间房子保住了，商店里的东西一点没有损失，真是好险呢。事后他说，我行了善事，得到了大法师父保护，神佛护佑我呀。
四川法轮功学员家属感恩大法师父。李大师您辛苦了，真诚地感谢李大师救了我。我今年75岁，得心脏病已有30多年了，还有近年来的高血压、腰脚病、头痛等多种疾病，使我过早失去劳动能力，走路都很困难，血压高达230，心跳过速，发一次都快要了命，想起发病的那种滋味都吓得我一身冷汗。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年一年要发10多次，每次发病都心痛到极限，快不行了。我老爸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以前体弱多病，修大法后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给家庭带来了福啊。他多次叫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都害怕不敢念，并仇视大法，因为当地公安派出所多次到我家干扰抓人。老爸说，到公安局就向他们讲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是超常科学的功法，强身健体有奇效。在李大师的保护下，老伴儿两次被抓，当晚放回，他一直坚持修炼不放弃。在我病危的时候，老伴儿继续给我讲大法的美好，使我终于放下了那颗仇视的心，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都念很多遍，不知不觉中所有病都好了，现在已有1年多没有发病吃药，还能下地干活了，这真是天大的福分啊。我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告诉亲朋好友及其他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明真相得福报。 我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家大法弟子出去讲真相救人，多救人。
吉林农安县公安局副局长赵喜超遭恶报暴死。吉林农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副政委、主管国保大队的赵喜超，男49周岁，年3月11日晚8时，就在他即将就职高层岗位的时候突然暴死家中。大家不妨看一看他生前所作所为，就会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了。2002年之前，赵喜超在农安县杨树林乡当派出所长期间，紧跟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2001年，法轮功学员杨淑梅、刘继琴向人们传播真相，被赵喜超设法劳教。就在法轮功学员遭受着没人性的迫害后的不久，几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派出所恶警任万喜、王明章出差，发生车祸毙命，遭到了报应。2003年，赵喜超调到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副政委，主管国保大队，又是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学员。2007年9月26日，国保大队在其授意下上下勾结，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十几人，而后被非法判刑，刑期长的竟达18年之久。尽管赵喜超作恶多端，法轮功学员依然本着善念给其写信、打电话劝善，可他就是一意恶行，甚至扬言不怕报应。如今恶报上身，已再没有机会后悔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3月17日上午，美国旧金山第161届圣 Patrick 日大游行在市中心举行，有137个团体参加，现场达10万观众的游行是本地区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由法轮功美西天国乐团、练功队和花车组成的法轮功学员队伍，以雄壮的乐曲、美丽的花车及祥和的功法演示，受到人们的欢迎。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导的佛家高层修炼大法，非常感谢你们，我们感谢你们参加游行。
3月18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市中心举办的第8届圣 Patrick 节大游行。着金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内腰鼓队则作为游行压轴的队伍，吸引了大批现场中西方观众的注意。
3月15日至18日，泰国曼谷市政府举办84公里步行活动，在庆祝泰王84岁生日的同时，筹款建设老人医院。当地法轮功学员加入了16日的游行，番旗队、腰鼓队、仙女队，多姿多彩的队伍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受到沿途泰国民众及各国游客的交口称赞。出发前，曼谷市长素坤潘亲王向法轮功游行队伍致意，曼谷副市长在法轮功游行队伍前合影。
3月17日上午10点，澳洲悉尼澳本市政厅在澳本公园举办了非洲节日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设立了展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多的残酷迫害，并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及各界人士对法轮功的支持等。很多人前来拿取真相资料，有些人看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酷刑迫害的展板后主动询问，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你们呢？法轮功学员回答说，请将这个事情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出来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邪恶迫害。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从喜马拉雅山来，他说自己是修佛的，今天一早就来到这里，走来走去的在各个摊位上转悠，直到一眼看到了法轮大法好横幅，他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就是找这个，这个就是我真正要找的东西。
3月17日，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由世界多元文化联盟主办的2012年河路日元游会活动，祥和美好的法轮功功法及其真善忍理念让民众深受感动。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也引起人们的关注，主办单位转发感谢状给昆士兰法轮大法学会， 一名来澳洲留学的中国大学生和学员长谈，他表示非常开心能在澳洲这个自由的国度里敞开心扉谈论中共的暴行和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交谈的过程中，这名学生更加了解中共的恶行，并当场决定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
3月17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各界人士汇集在市中心公园，声援已经退出中共的1亿1000万民众，并呼吁更多人远离邪恶，保平安。下午1点半举行了大游行，游行队伍环绕唐人街行进，历时近2个小时，许多路人驻足观看。不少中国人了解真相后声明散退。知名作家、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在集会现场发言说，对法轮功学员在三退潮中所起的作用特别赞赏。他说，这是在追求一种基本的社会正义，而法轮功学员在这样的一个运动中确实是功不可没。他说，法轮功学员创造了许多的奇迹。首先，法轮功学员创造了在中共的残暴统治下，在镇压之下没有被镇压下去，而是顽强地站起来，顽强地抵抗着。不但是顽强地抵抗着，而且是在唤醒世人，是在救助别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是真信还是假信？将一滴墨滴入一池清水，在墨融入水之前能分清哪是墨哪是水，当墨完全融入池水不见痕迹时，您还能分出哪是墨哪是水吗？师尊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大觉，新宇宙是建立在无私基础上的。那么我是真修弟子吗？真的信是信法吗？这个信是建立在自己无私的最本质之上吗？真的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尊安排了吗？师尊曾说过，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见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修炼大法已近20年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一遍遍询问着自己，对法到底是不是真信？这个信是不是发自最内心最本质的？后来经过了一次次的生死考验，我觉得自己合格了，觉得自己为了法 可以随时放下生死，觉得自己可以用生命来捍卫法，觉得自己完全是真信，是个合格的真修弟子。但最近我却突然发现，我并不是真信，我的这个信是建立在思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对信的掩盖之上，而不是在最纯真本质之中。在这之前，我想先讲一个常人中发生的小故事吧。学理科的人可能都知道伽利略的钟摆定律，这个定律非常简单，大概是假如只在重力的作用下钟摆垂直静止时，原位在零点，如果将这个钟摆拉到零点右边的一个位置 A 点， A 点离零点10厘米，那么松开手之后，钟摆会向左摆回到零点，然后回到零点后会再继续向左摆动，一直到达零点左侧10厘米处的 B 点位置，便会静止下来。静止下来之后又会向右摆动，先回到零点，然后又重新摆回到 A 点，停止下来，最后又摆回到零点 B 点，如此反复不断。 A 点到零点的距离是等于 B 点到零点的距离的。这个定律是物理学中的基本定律，是经过了无数的实验证明过的，得到全世界所有的物理学家公认的。有一个物理教授，他在一堂课中讲解钟摆定律，他问学生相不相信钟摆定律是正确的，所有学生都同时回答说相信。他又问学生是不是确定相信，发自于内心的相信。学生对教授的问题有些奇怪，以为教授是讹他们的，就都大声回答确定相信，绝对相信，毫无疑问的相信，发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的相信。教授听后一笑，说了声好，然后他拿出工具开始做实验来验证一下。他问哪个学生愿意上台来配合他实验，学生踊跃举手，教授便挑选了一个回答最坚定的学生上台来。教授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铁坨和一根粗绳子，然后他将铁坨用绳子系在天花板的固定吊钩上，他让参加实验的那个学生紧贴着黑板站着，背靠着墙，面向着大家。教授拿出尺子，边测量边给大家讲解。他测得那个悬挂着的大铁坨垂直悬停在学生头前50厘米处，然后教授将铁坨逆着学生的方向拉开了40厘米。这是教授对学生说，根据钟摆定律，他松开手之后，铁坨会向学生的头部撞来，但是会在学生的鼻子前10厘米处停下，然后再摆回来，不会撞到学生的鼻子。他问学生是不是这样，这时学生们有些吃惊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他们再三计算确定后说是这样，不会撞到学生。教授笑了一下，说了声好，然后他对所有学生说，现在他要松开手放开铁坨了。他问学生们有没有问题，学生们都睁大了眼睛，有的还吓得直擦汗，女生们干脆闭上眼睛不敢看，而那个参与实验的学生竟吓得战战兢兢的，他紧靠着墙，后面根本没有退路。最后在教授松开手的那一刹那，他再也坚持不住，吓得拔腿就跑，一口气溜到座位上。这时教授再次问大家，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相信钟摆定律是正确的？这时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回答。这个故事虽说是发生在常人中的，但是却有很耐人寻味的一面。我们很多人可能会不屑一顾，觉得自己可以用生命来证实法，这一点就足够证明自己对法的坚信了。但是问题在于，能够用生命来证实法确实是对法的信，但觉得自己可以用生命来证实法这一点却可能是掩盖，不一定可靠。就像墨已融入了水一样，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真正的自己，哪个是掩盖了。我们不妨这样来试问自己，你真的做到了无私吗？ 真的将自己的一切都完全交给师尊去安排了吗？如果回答是，那么再问一下自己，你有隐私吗？你能将你的一切，你的所有东西，包括一举一动，包括思想中的所有念头，都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所有人都看到吗？如果你有任何一个不想公开的，哪怕是再微小的一个念头，一个秘密，那么你就是有私。真正无私的是完全见光的，是光芒万丈的，是完全融入大法的，没有任何一丝不可曝光的杂物存在，所有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可昭天日的，一切不能曝光的都是私。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道，我经常讲佛教中的人不知道怎么修了，就是这个意思，他根本都意识不到了，他那个念头隐藏得很深。现在的人变得非常的狡诈，现在的人这个心他会掩盖，而且他会用掩盖来掩盖那个心。我一看这种人是真难度，你点化他的时候，他自己甚至都意识不到他包藏的这个掩盖，掩盖的那个东西。而且你点到他实处的时候，我的法身点到他实处的时候，他像对待常人一样骗我法身，他来个假象，啊，我错了。然后他又用另外一个掩盖来掩盖他的掩盖本身，用另外一个掩盖，说人都到了这种程度了，怎么度啊？现在还是师父在这教带弟子，你说那个庙里边没有人管，他怎么修啊？人到了这个份上了，你们说怎么办呢？静下心来，抛开一切杂念与顾虑，深深剖析自己，向内心最深处去找，我是不是一直在为自己的信找掩盖呢？那个觉得自己已经为法放下了生死的念头，是不是也是为信而找的掩盖？为什么上帝在创造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赤身裸体的，不穿衣服，也不知道羞耻，终日无忧无虑？而当他们受蛇的诱惑，偷吃了那个智慧之果后，却知道了害羞，从而穿上了衣服，将自己的身体私处掩盖起来。现在我明白了，当初亚当和夏娃不穿衣服，而不知羞耻，并不是他们无耻，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男女色欲之心，在他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性别的概念，他们那时是最纯真的，无邪的，所以根本不用去穿衣服。后来他们偷吃了智慧之果，便开始堕落了，产生了色欲之心，所以他们便相应的产生了羞耻，这个凡人的智慧和概念，于是便找来衣服作为掩盖，掩盖自己的私处，从此他们开始慢慢自私，所以上帝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因为他们已经不配在那个层次中待了。有私都会掩盖，有了掩盖就会保存背离大法的物质，无法完全同化宇宙大法，就觉察不到自身的不正，就无法修正自己，如同墨完全融入了水，已分不清是墨是水一样，这样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漫长岁月中一步步的变得不纯，融入渣滓，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成住坏灭。而无私则是完全同化于宇宙大法，将自己的一切交给大法，所以是圆融不破的。此时我对师尊的经文挖根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感谢师尊，弟子知道现在离真信还有一段距离，但弟子一定尽力做好，一定要做您最合格的弟子，做一个最纯净的无私无我的大觉。最后让我们再问一下自己，我真的对师对法做到了真信，真的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师尊去安排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刚才我发出了513征文投稿，从看到征稿通知到写出稿件到发出征文，感觉就是一次被法洗净在法中升华的过程。一，看到征稿通知。刚看到明慧的征稿通知时，自己并没有动笔的打算。自己以前也多次投稿明慧，但写的都是交流文章，像这类专题性征稿一次也没有参与过。因自己有一念，这样特殊的日子都应该是非常典型有代表性的文章，自己的事例不够典型，没什么写的。后来看了多篇同修关于写好513征文的交流文章，想想师父对众生的无私给予、慈悲救度，想想在法中熔炼自己身心的变化升华，怎么会没有写的呢？在深挖这个念头的背后，我看到的是缺少一颗对师父感恩的心，敬师敬法不够。认识到写征文的目的是正视大法和救人，是一次整体的配合，用心参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我要参与。二，写稿。真正用心要做这件事时，就像同修说的，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如实记录下来就行。因为所写的都是在与同修切磋时或跟世人讲真相时曾经说过的事儿，真是信手拈来。意识到我们写就是写出弟子发自心底对师父的感恩，用我们的修炼故事向世人证实大法，就是在兑现自己来时的誓约，助师正法。真的感到每个真修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都能写出一部长篇巨著。三，发出征文。看看征文的截稿日期是4月18日，就想不用着急发出，但是今天意识到这是个很自私的念头，没有站在整体为明慧同修考虑。如果大量的稿件都拖到最后，那会给明慧同修带来多大的不便，又要分类，又要审稿，又要组稿。想到这儿，我又重新仔细审核了一遍稿件，然后发出。四，正念对待稿件能否发表。有的同修说，反正写了也发表不了，就别做无用功了，有那时间还不如怎么怎么样。因为篇幅所限，能被登出的文章毕竟是少数，所以明慧同修就要从证实法和帮助世人看清真相等多个角度选择最合适的文章。我们的稿件就是提供大量的备选，以供明慧同修选择，以便把这件证实法的事做得更好。我理解稿件不管是否被发表，只要写出来就已经在另外空间留下了闪光的记载，因为我们在参与，我们在配合。我想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应过多的关注结果，而更应看看过程中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自己是怎么做的，因为我们是在修炼。此时我有明确的一念，这虽然只是我们修炼过程中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的修炼之路不就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铺就成的吗？这就是我们修炼的记载。我知道我已经有了变化，今后只要是整体的事，我都会用心配合，不会再强调客观做旁观者。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使我走在神的路上。我是1996年底得法的弟子。得法后，我到东北一个省会的一个中大型酒店做财务工作。酒店的工作时间长，每天我都得跟到下半夜3点左右，但我的工作量不大，这样就给我的学法创造了条件。下班后我就到公园练功，每天2-3个小时。东北的冬天很冷，零下30度时的气温也时有出现， 刚坐在地上，身体就在发抖，一会儿就被弓笼罩，真的很舒服。那时感觉弓长得很快，身体变化也很大，我长得黑，修炼不长时间，皮肤变得白皙。刚练完弓时，感觉是透明的白，如有伤口，非常容易愈合。一次手卡了个不算浅的口子，我也没在意，两天就痊愈了，不会向内找摔大跟头。但那时对法的理解还是在感性上，不是真正理性的认识法，没能真正理解如何实修向内找。当过不去关时，我就开始往下掉，腿也盘不住了，身体也往回退。在执着心还有外来因素的控制下，我还出现一天没看书，练功点也不怎么去了。当一个人深知生命的真正意义，而又无法去实践时，那种痛苦是无法言表的。我太想修了，可我又突破不了。我在黑夜中时常的流泪，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也许是有利有弊。在那段日子里，我虽过不去关，但我对佛恩浩荡却一点点的了解。我知道师父用各种办法点化我，借常人口告诉我我是修炼人，用各种方式启悟我，安排同修一次一次的与我交流。后来随着正法的进程，我知道是恩师又替我承担了一块，又往上推了我一把。当我看到了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看过这次讲法，我找到了希望。向内找，凡事找自己的不足，我真的太想走回修炼了。那时我几乎每一念都是这几个字，只要一睁开眼，大脑就是这几个字。那时想的都很累，但太值得了。我找到了法宝，找回了信心。没多长时间，我做了一个梦，师父背着我向天上冲，我被电闪击晕，师父仍背着我冲破了黑暗。我无法用语言来感谢师父，我也不能真正理解慈悲，但师父启悟我不要放弃，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给人希望。向内找，困难迎刃而解。没多长时间，就在我全身心的学法修炼时，邪恶的迫害发生了。对于摔过大跟头的我，深知师和法的重要，我对师对法没有怀疑，当时还认识不到这场迫害的邪恶，也没悟到要对邪恶全盘否定，只认为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大法弟子要正法，维护法。在99年720迫害后，单从我个人能悟到的，是对我能不能向内找的大检验。那段时间是我提升最快的时候，那时在北京，师父把我们的正念加持得相当强，每天都能碰到好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我们在一起交流。我们行脚在北京的东西南北，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走哪儿睡哪儿，吃着馒头，喝着凉水，也真是自在。但要求心性的提高是绝不含糊的。那时在北京不断的传出和接触到同修被抓被打，自己的心时不时的开始发颤。我就问自己，我在怕什么？找来找去，我觉得是怕受到伤害，怕挨打。当时知道那样不对，我就想师父告诉，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用怕。我就向内找，这个问题在法中能如何面对？想来想去，一下就想起武术气功的那段法。我想，我修大法的，我怕什么？我悟到我是修炼人，只要我心不动， 他们根本打不坏我，就这样我不怕了。迫害往往是自己没做好招来的。记得有一次被一个警察踢了一脚，那是在1999年8月，各地都在往回接各地上访的大法弟子，我在中途借上厕所的机会又返回了北京。过了几天我又被绑架，有四五个人专程送回，回到当地后，上次负责押送我的警察来看我，并让我写从中途返回的经过，我就写我在哪儿又返回北京。我当时是写跑回北京，当时就在我用跑字还是反字时我犹豫了，最后证件不足写了跑回北京。当我写跑字时，那个警察踢了我一脚并说让你跑，当时并没悟到，还以为我在他眼皮底下走脱他记恨呢。他走后我向内找为什么被踢，才悟到我们进京上访正式法是多神圣的事，怎么能用跑字来形容过程呢？在720后，虽然形势严酷，但自己感觉提升很快，因为自己心里有底，我坚信只要向内找，就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但那时的修是一味的消极承受，对旧势力没有否定，很多时候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走了旧势力的路。思想表现为自己被抓被打，是自己有执着，有要去的人心，是为法付出，是修炼，没有对这场迫害的否定，所以导致自己被劳教。如何全盘否定？那时2006年4月间，我在一小区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我被绑架到派出所，谁也在给他们讲着真相，但被戴上了手铐，我没什么反对意识，戴也就戴，似乎到了派出所被戴手铐是正常的。不一会儿，派出所又抓来一个骑摩托车抢包的嫌疑犯，派出所的人也要给他戴手铐，他说什么也不戴，他说没有证据证明他犯罪，给他戴手铐是违法的。最后那个人被放了，我恍然大悟，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所有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一切不正当行为都是在犯罪，而对这种正念的坚持才是修炼，对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和观念的抵制就是在否定。后来我被送到看守所，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在中共邪党管制的看守所能让练功吗？当时我有这种想法。在进监室检查身体时，那个警察说你是练法轮功的，那你练一套我看看，我就给他打坐看。他说嗯，我明白师父点化，我在看守所是可以练功的。就那样，我没间断练功，那是悟道，不能让练功，就在承认旧势力，那他们就会起作用，就会真的不让练了，我们时时都不能放松修炼。那么在魔窟也能讲真相吗？刚一进看守所的监室，监室里的犯人就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监室管事的很高兴地说快讲讲。就这样一会儿全室18个人全做了三退，我问自己师父为什么安排他们在我这儿做三退。渐渐的我悟到迫害的思想观念都不能有，有就是要坚定排除的，要修的地方思想中只想救人，师父安排的路就是救人。相由心生，修炼就是修自己。师父告诉我们两个发生矛盾的要找自己，就是第三者看到了都要想想自己。以前我理解，比如我看到别人有妒忌心，我就找一找自己有没有妒忌心，我这种行为为什么叫我看到。当我学过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后，我对向内找又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觉得大法弟子责任真的很重，别人的好坏跟我们是有直接关系的。今年1月初，我们地区两个同修开车出去发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在当天的晚上，甲同修正念走脱，但车被扣留，乙同修病态保外。乙同修家里是个小型资料店，被警察非法抢走许多东西，恶警要求乙同修交出同修，要不就判刑3年。 乙同修的家属，也逼迫乙同修交出其他同修。乙同修当然不会出卖别人，但他心态不稳，又怕自己承受不住，想离家出走。我们地区同修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坚定正念不动，法轮功没有错，发真相资料是正当的，要堂堂正正面对他们讲真相。另一观点，乙同修状态不好，一旦正念不足连累同修，会损失很大，要立即走。当这两种意见焦灼时，乙同修表现出的思想状态是一会儿想走，一会儿不想走，左右摇摆。当我们地区几次交流后，更趋于第一种观点，就是不动时，乙同修那传来各方面发生改观，乙同修正念也起来了，坚定不走。当我们地区都坚定要堂堂正正面对时，甲同修传来要到610要车，当时我们地区意见一致，整体发正念加持。记得发正念的那天，刚开始我思想中时不时的出现甲同修被抓回不来了，我们外面发正念的同修危险等等，我意识到这些不好的思想正是我要面对要否定的，是自己要修的地方。逐渐的，我的空间场清亮起来。那天要车的结果自然就知道了，车要回来，甲同修还消了案。后来和同修交流，他们那天也和我差不多的状态，这件事给我感触很深。我们的状态好坏影响着外部环境的好坏，那现在很多人不明真相，现在迫害还在继续，不都是我们的原因造成的吗？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万光